爱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来到神的殿，我们一同的来敬拜神。希伯来书的第四章一到十三节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一点点，好，没关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好，然后我们就来一同的来思想。好，我一起来。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直使造物之功从创造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意思说，到了第七日，神卸了他一切的功，又有意思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然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跳下一个。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全留。因为那进安息的，乃是歇了自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歇力进入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眼的。原来万物与那这剑都是赤露敞开的。好，那如果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可能会很自然的发现，这里短短的十来节的经文，不断提出一个的观念，就是安息、安息、安息日，还有是说进入也不能进入啊。这个是这一段圣经里面一个主要的一个的要点。提到有安息日，那我们回到前面的第一节里面接着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神应许有安息，但是讲到，但是有人呢就赶不上，意思说他不能够经历到这个的安息，然后呢，为什么他们不能够经历呢？第二节说，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不信的缘故，所以他们不能够进入这个的安息，然后第三节里面就是说，相信的人就能够进入这个安息，所以这里就是说，有安息的应许可以进入，但是有不能够进入的，因为不信，所以他们不能进入，信的可以进入。所以整段圣经就是讲安息跟进入安息与否的一个的问题。那我们就先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安息、安息。圣经里面十诫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十诫的时候，就有安息日的一个的命令，要守这个安息。这里讲到在起初神创造里面第四节神的创造第七日就歇了一切的功，这个是讲到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讲到创造完了之后，神在第七日停了一切的功，然后定为圣日安息日， 啊。所以后来到了这个的出埃及记啊，二十章，神透过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的时候啊，十诫的里面就明明讲明安息日的要求在当中。那我先来跟大家来去怎么说呢，从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人所面对的环境，当时他们的宗教观念文化这个角度来去理解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的记载。原来在摩西这个时代，就是巴比伦这个埃及远古代近东的一个的时代的里面，那他的宗教的观念的里面是这样的，神某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的地方的神明，当他们打败所有的仇敌之后，他们就一定要吩咐那些的人为他建造一个的庙宇或者殿宇，让他可以在那个庙宇里面那个殿宇里面能够 rest。 所以神明，古代的神明，他们休息的地方 rest 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他们所人所为他们建造的那个的庙宇那个殿在当中。但是圣经里面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的里面。为什么？因为人手所造的殿太小了，没办法能够住得下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在创世纪的里面用了六天创造世界之后，神在第七天他就卸了一些的功。圣经怎么说呢？我们可不可以去到要停了吗？先找到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66章好不好？先去看一看以赛亚书66章哈，第一节哈。以赛亚书66章的第一节，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啊。以赛亚书 Isaiah 66:1 啊，以赛亚书66章的第一节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可以得安息的地方呢？这个是回应在古代近东的时候那些宗教的观念，神明要住在这个庙宇还是个殿里面，他才是有这个的所谓的权柄的。但是神怎么可能有任何的庙宇还是说殿能够容纳得下他呢？所以这里说是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的时候是形容什么？原来神创造宇宙万物造齐了，六天造齐了之后第七天，他是以这个天地宇宙万物作为他的殿宇。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他是在这里成为他安息的地方。安息不是神不做工，安息是神创造了一切之后在这里来宣告他的主权。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当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是所有的人在哪里去敬拜他。当我们读到诗篇，我们最熟的一节圣经，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在哪里？他坐着为王。意思是说这个坐着为王，这个是宣告他的主权的一个表达。所以当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 rest 的时候，那是表示他在掌管宇宙一切，与他的全能他的权柄。我们也知道神从来没有休息， 神在安息的时候是表示他用他的全能来让这个宇宙运行，乃是安息日，乃是宣告神的主权，他的全能。那个时候，这个是从神这个角度，神的层面来讲安息。所以神卸了一些功，在那里宣告宇宙万物是他的安息之所。那这个是从神的角度来去讲安息对于他的一个要求。那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神宣告神透过摩西来宣告安息日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八节到十一节， Exodus 20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到十一节这里这个是十诫里面所说的，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里面所说的。然后接下来，六日你要劳碌做你的一切的工，但是呢，当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安息日，节日你和你的儿女、奴仆什么都不可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十一节。因为六日是那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并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个是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十诫的第一次宣告安息日的要求的时候，它是从哪个角度来讲？是从神的创造的角度来讲。神要人安息日，因为你在安息日里面是宣告神的主权，但是对于人来讲不可以做工。为什么不可以做工？有休息 yes， 但是为什么？我们就又回来那个古代近东的宗教文化的角度来去理解。原来在古代近东的宗教的里面，当神明打败其他的敌人，创造这个的世界之后，他就造人了。他造人的目的是什么？让人成为奴隶奴仆，来为神明来工作，建造殿宇，或者说供应他的食物，他的需要。所以人的被造是成为神明的奴隶奴隶奴仆 slave。 那这一个正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过去在埃及所经过的生活，其实不单只是一种的政治的问题，乃是宗教的问题，乃是当时的人的宗教观念的里面，法老这个埃及的皇就是神，所以所有下面他的神明都是他的奴隶，所以他们是过着一个服侍神明的这样一个的态度，在哪里来工作的，为的是供应这一个的法老还是说埃及的需要。但是当我们读了创世纪的时候，故事刚刚是它是相反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是怎么样？他把一个充满了混乱的世界变成一个有秩序的世界，把一个充满了什么都没有的变成一个丰富的一个环境，然后把人安歇在这个伊甸园的里面。不是人去供应神的需要，不是人去为那个的神明来建造殿宇庙宇，不是神供应人的需要，供应人一切所需所用，预备好了，然后把人安歇在那里，不是做奴隶，不是来做 slave， 乃是来做来享受神的创造的主权。当神创造的时候，神告诉我们，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创造人的时候，表示什么？不是我们的面貌像神样啊，有时有漂亮有不漂亮的人，不是我们的面貌， 乃是这个像是代表什么？这个 image 是代表神把人放在当中，是来作为地上的代表，来统管这一切。当神吩咐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看守修理这个伊甸园的时候，所用的字正是后来在圣殿里面对立位人所用的字，你们要在这殿里面来服侍这些的工作。所以亚当夏娃的被召乃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成为神的祭司，不是做奴隶，他是把人把这个世界带到神的面前，让神透过人来彰显他的全能。安息日，当人要守安息日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要晓得，守安息日就是承认神的主权，伏在神的主权的底下，成为他手下所怎么说呢地上的代表，不是他在地上做奴隶这工作，乃是要分享神的荣耀。所以安息日是一个敬拜的日子，祭司嘛，献祭嘛， celebration 嘛，吃吃喝喝嘛，这个时候是安息日，目的是什么？在那里来彰显神之子的荣耀的一个的时刻。这个是安息日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人守安息日是要伏在神的主权的底下，来享受神为人所预备的丰盛，来把神的荣耀彰显在地上。这个就是安息日，人守安息日的时候要表现出来的一样的事情。十诫讲到安息日的时候，除了出埃及记二十章之外，还有生命记的第五章。生命记的第五章也讲到十诫，但是生命记的第五章讲到十诫，讲到安息日的时候有一些不同。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十二节到十五节，生命记第五章从十二到十五，那所以说，当照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守安息日为圣日，啊，跟前面一样了。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也一样了。啊，第七日像你耶和华守的节日，然后呢，节里你和你的奴婢什么什么的都不可以工作，使你的奴婢可以一样可以安息一样了。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神使用大能的手把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哪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第一个安息日，十诫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安息日，是讲一个 overall 的全人类应该明白的一个事情，是因为神的创造主权的彰显。但是在这里讲到安息日的时候，特意是指到属神的子民这一群的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的这一群的人，告诉他们你有没有守安息日。为什么？因为神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现在你们要记得要守这个安息日。意思是什么？安息日的纪念是一个让他们纪念这个得自由脱离当做奴仆的这样一个的身份，过去是法老的奴仆，现在是耶和华神的子民，神的儿女，身份完全不同了。安息日是一个让人想自由的一个日子，所以安息日是一个因为在神的 主神的底下，人可以享受神给人的自由，不再是奴隶了。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常常在安息日医病赶鬼？目的是要告诉以色列人，安息日是要让属神的子民得自由的一个日子。当神宣告他的主权的时候，属神的子民得着自由。你看一看所有这些的安息日医病赶鬼的故事的里面，背后耶稣基督要彰显的就是这样一个的观念在当中。有些人已经病了几十年了，耶稣特意在哪一天来医好他？难道再等一天不行吗？为什么要特意挑哪一天来激怒这些的法利赛人呢？因为这一天很重要的是要告诉所有的人，安息日就是神的主权彰显，人得自由的一个日子。好了，讲完安息日的观念之后，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的圣经的里面。还有时间，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里面。好，这里讲到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进入安息是什么？又讲到约书亚，又讲到神自己的创造，究竟要讲什么？这个安息指的是什么？这个安息乃是指神所应许的这个应许之地。以色列人，神要应许以色列人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那应许之地为什么是安息的一个应许呢？因为应许之地，你想一想，这一片小小的一片的土地，我常常这样想，神如果真的让以色列人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过生活的话，不应该把它放在哪一片的土地上面，应该把它放在好像 Australia 那些的地方，四面都没有连带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的岛，没有人来去侵略的，充满各样的丰富的，你可以完完全全可以好像一个天堂般的一种的生活在那里，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要把那样一片所有帝国都要争夺的一片的土地给以色列人？是整他吗？我常常说神常常要把这个困难给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神要把这样一片那么多争斗的一个地方给以色列人，要让以色列人在那里来看见神的主权在这里彰显，人就可以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危险的地方得享安息。不是一片没有灾难的地方，是却是充满了各样困难的地方，但神要在那里彰显他的全能。所以当神赐给以色列人这一片的土地的时候，目的是什么？不是这片的土地有什么了不起，乃是当神应许这片土地给他的时候，乃是神在这里 proclaim 宣告这片地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所以当他来到的时候，哪些人听见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哪些在当地的居民就吓破了胆，都不敢打仗，都走了。为什么？因为神宣告了他的主权是属于神的地。所以以色列人如果有信心进去的话，他就能够享受这样一份的安息。很可惜，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没有信心进去。当摩西差遣了在探子进去看哪个的地方的时候，看完回来之后，哎呀，进不去，因为哪里太伟太那个的人太厉害了哈，地方太先进了，我们跟不上，不能进去。他们不相信神的权柄，神的主权。如果这一片地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话，这个主权在哪里要彰显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在这里能够来侵略以色列。 如果以色列人相信的话，就好像约书亚加勒所说的，我们进去可以把这些人吃掉，没问题。但是他们没有信心，他们不相信神的主权、神的大能，他们看见的外面这个环境，他们惧怕了，不进去。这个还不算一个问题，这里说为什么会惹神愤怒呢？下一章是来好，为什么惹神的愤怒使他们不能进去呢？因为他们讲了一句话，把神的心伤透了。他们说什么？他们说，神啊，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是要让我们死在这些人的手下吗？让我们尸骨都无存吗？以色列人把神对他们的爱，他对他们的供应看为是不爱，看为是害，伤透了神的心。想想你们做父母的，我们做孩子的，哪一天你的孩子跟你说，你原来是害我的，原来父母一生勤劳为的工作，为了要让你过着好生活，自己付上多少的劳苦，但是反过来你说你是害我的，你不是爱我的。当父母的心是如何的伤透呢？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对神的哪一种的表达，把神的爱看为是神的不爱，甚至是伤害他们。你知道神说这样讲，那你就不要进去了，断不能够进去，不能够进去这个本来是神的主权彰显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现在他们不进不去了。当然下一代他们有进去了，这里说有进去的人，但是还是不能够享安息。为什么下一代的人加勒跟约书亚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进去了，为什么还不能够享安息呢？这个地方不是神给他们可以享安息的地方吗？是又不是。是因为这个地是神的主权的彰显的地方，但是要在乎这些以色列人是否把神的主权放在他们生命的里面，他们是否把神当成神的来看待。不是，以色列人不是。我们进去，我们看见不是。他们进去的时候，哇，太太漂亮了，好像我们很久没有出城去的，哇了，所以可是那么漂亮的地方啊，人就被这些物质的东西所吸引了，然后跟着当地的人就做他们要做的事情，没有把这个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反而去敬拜那些的假神。虽然他们进到这个应许可以得安息的地方，但是他们却不得安息，因为他们没有把生命内心的主权交给神，没有相信神，也没有办法享受神的供应、神的爱。所以不是地方的问题，不是以色列这块地方让他们得安息，不是。是什么时候人能够把生命的主权让神来掌管，神在一个人的身上彰显他的主权的时候，那个就是人可以得安息的地方。所以主导文怎么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的生命被神的主权来掌管的时候，不管你在什么的地方，你都可以享受这样一份的安息。否则的话，就算给你进到这个应许流奶与蜜之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被掳了，漂流在世上，没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安息之所了。为什么？不是神的应许不实现，是神的主权权并没有彰显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他们得不安息，得不到安息，也享受不了那份的自由。能不能想安息，从来都不是外在的问题，那是人内在的问题。如果人不能够把 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人就不能够享受神为人预备的安息，享受不了那份的自由。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两节的圣经，很多时候当你无论是看一些参考书还是什么，很多时候都把十二节跟十三节分出来。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这两节圣经跟前面所讲的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把它分出来？其实并不是，这两节圣经正是来告诉我们人怎么可以得享安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诀。十二节说什么？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讲的是什么？当然这个神的道也是指到神的灵的工作。在古代近东的里面，不要说近东了，在古代的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的刀能够有那么的锋利，能够把这个魂跟灵剖开，跟骨节跟骨髓剖开。当然现在可以了，现在的 technology 啊，连我们的细胞都可以把它打开，然后 DNA 这一段不好 cut 掉，这一段比较好补上去，然后这一个不要换过来，都可以做啊。但是古代想都不敢这样想嘛，对不对？事实在这里不是用表面的这个字眼来告诉我们，那是把一个的图画，一个 imagery 放在我们面前。神的道的哪一种的 powerful， 哪一种厉害的情况？魂跟灵能够分开吗？分不开的。骨节骨髓在古代不可能分开的。在这里是讲什么？是不可能分开的，但是神的能力能够把它分开，就是这样的一个的观点。这里讲灵与魂讲的是什么？是非物质的东西，看不见的。骨节与骨髓是物质的东西，看得见的。意思说神在人的生命的里面有看不见的东西与看得见的东西，这两样东西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意思说人的心里面的意念在神的面前也是赤裸敞开的。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究竟我们说我们信神，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其他人可能看不见的，是神能够分辨的清清楚楚，能够明明白白知道的。我们的生命常常被我们的罪性所影响，我们的欲望影响了我们的人生，我们常常活在满足欲望这个情况的底下。有时候我们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愿望、欲望而活着。你说会吗？会。孩子多少时候都是为了父母，满足父母的愿望做他要做的事情，他不想，为了满足父母，好了，我做了。后来就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一生都是被欲望所掌管影响来过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欲望就是在神的创造里面，本来给我们这个欲望的本质是好的。我们饿了就要吃，我们有这个需要就有这个的欲望，是神给人欲望。欲望本身不是错的，不是不对的，欲望是神给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欲望的起来。如果我们里面的欲望起来的时候，我把这个欲望摆到神的面前，是神的主权高还是我的欲望高？ 不是这个欲望的问题，乃是我如何来看待这个欲望。我是把神的主权放在这个欲望的上面，还是我把我的欲望放在神的上面？当我们把我们的欲望放在神的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做主了。满足我的欲望是最重要，神放在一边。但是如果神的主权是高过我的欲望，那我的欲望在神的面前就可以把它放下，不是不要，乃是神用他认为正确的方法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您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们说我们不是把七情六欲都把它抛弃，我们这个成为一个没有情感的人，我不爱，也不能哭，也不能够闹，也不能够笑，不是。基督徒有情感的，但是我们的情感是放在神的主权的底下。我们可以难过，我们可以有欲望，但是我的欲望是在神自己的带领标准，他的怎么说他的次序的当中来运行。人在神自己的掌管的底下，就能够享受这样一份的自由。时间关系，我很快就做一个结束啊，下次有机会再分享多一点。最近我们星期五不是查考这个的约翰福音吗？上两个星期前周杰姐妹带领我们查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故事吗？大家对这个故事应该很熟，对不对？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带领他一步一步的能够来认识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到了最后，他明白了这个就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时候，我们看见故事的 结尾的时候，他的生命突然间好像改变过来了。他为什么中午去打水呢？最热的时候怎么可能在这个中东的地方，沙漠的地方中午去打水，就是要命的吗？他去是因为他不敢去面对四周围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有需要，但是他要满足他的需要，却是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去满足。可能他需要有人依靠，依靠一个两个都不可靠哈，后来还是找到另外一个男人来依靠。可能是为了爱，他很缺乏爱，需要被爱，可能一个两个爱三个都不爱他了。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为了满足他里面的需要的欲望的时候，却用自己的方法来满足的时候，结果他就远离人群。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有人接受得了他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的表现。但是当他遇见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发现一件不一样的事情。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伸出爱的双手来邀请他，让他去认识这一位的神，让他甘心情愿把他自己的问题来放下。他在基督里面得上一个新的一种的自由，他再不害怕别人，因为他得到一个让他需要的东西得到满足了。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但是肯定因为他已经把过去这一个东西的生活的那个形态已经觉得可以放下来，他不再需要那些东西，他现在有一个更宝贵的东西。你说这个故事还不够明显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撒该那个税吏，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 他是一个敛财，一个非常贪婪的一个人。他去替罗马收税，但是相信他一定贪污很多。但是当他在人群的当中是不被接纳，人家都不管他。但是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能够甘心情愿放下这一切来跟随主。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这个，因为神的道能够把他内心里面的深处剖开，让他看见究竟他真正的生命需要什么，然后这一位的神能够给到他什么，以至到他能够愿意放下过去以为很重要的，现在把一切都交在神的掌管的主权彰显的底下，可以过着这样一种的生活。没有一样万物都在神的面前赤露敞开，没有一个人的心是神不知道的。我们所遭遇的无论是苦的经历，哪一些无助的时刻，被人误会、埋怨、撇弃，所有我们所受的冤屈，圣经告诉我们神都知道。所以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的时候，他说我知道这世上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在我的里面有平安。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样的一个以色列过去的历史来告诉他们，现在你们如果随意就放弃这个信仰，那你们就不能够享受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这个的安息了。过去、现在、将来，神也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安息之所。希伯来书的作者让他们看到一个的图画，神的安息的应许一直在哪里。因为当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后，他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他是在哪里，从亘古到永远他是掌管一切的那一位的神。这个安息是在哪里等着我们进去，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主权放给神，在他里面享受这样一份的安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的圣经，你们要休息，要知道什么？我是神。 Be still, you know that I am God。 神掌管着，所以我们能够休息，能够 rest。因为他是供应者，他是拯救者，他也是哪一位明白我们内心深处的需要的哪一位。是他给我们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欲望，他也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但是在他的秩序的底下。我们低头祷告。哦，主，我们的神来到面前，我们感谢你，原来在创造的起初你就为我们留下了安息，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可以得享这样一份的平静安稳。你创造我们不是像那些的异邦，是要使我们成为奴隶为你来做工，不是的。神啊，你是创造我们，把我们放在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最丰富最有规律的世界的里面，你要让我们成为地上你的代表，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把这个世界带到你的面前。人的失败，但是主你没有放弃，你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你把这样一个伟大的永恒的这样一个的创造 的主权的一个图画放在这个小小的一个的以色这个应许之地迦南这个地方。你要透过这样一个好像充满了苦难困难的地方来彰显你的主权你的权柄。可惜的，以色列人不认识不相信不明白，也不愿意接受你的爱。今天主你来到人世间，你为我们开了一个新的一个的世界，神的国已经进到这个世界里面，你也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成为一个自由，可以在你的里面享安息的这样一个的人。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四周围发生的事情来影响我们，以为你不管我们了，以为你无能为力来掌控这个世界。不是的，洪水患难的时候你仍然是坐着为王的，你在天上的宝座坐着的时候，哦，所有的活物都在你面前下拜。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这样一份的安息，让我们得享主里面的自由。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